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圣经小典故，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聆听天主的圣言。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萧永文神父撰稿，冯真主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我是冯真。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雍公。圣经里用不同词汇表达各种不同身份的工人。奴隶是属于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随意差遣变卖。仆人指的是奴隶，也指受雇佣的工人。在新约中，他还指教会中执事这个阶级。管工是被雇来为主人看管家务、地产或仆役等的人。佣工则是被雇用的工人。不同的经济生产过程都需要用到工人，这些工人有些是本地人，他们为生活而出卖劳力或技术，有些是外地来找生活的人，一般都以出卖劳力为主。编下24章第12节描述君王约阿士将钱交给主管修建圣殿的人，让他们雇用石工和木工，招请铁匠和铜匠修理上主的殿宇。在农业社会里，许多工人都是被雇到田地与果园里从事劳作。马窦20章7到9节就以在市场等待工作的人被雇用到葡萄园里工作做比喻。而马古1章20节也有关于被雇用帮忙捕鱼的工人的记载。当时西满和安德勒接受耶稣的教召后，就把自己的父亲塞伯德和他们所雇请的佣工留在船上跟随他去了。至于若望福音则提到受雇来看守羊群的工人，耶稣把他们和牧人做比较，说明好牧人爱护羊只，会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佣工则抱有不同的态度，因为羊不是他自己的，一看见狼来了便会弃羊逃跑。工人自当有工资，贫困人家每天的生活费就是靠当天的工资来供给。因此在以色列社会里，法律和先知有清楚的条例与言论，争取与维护对佣工的合理待遇。勒19:13说，你不要欺压剥削你的近人，佣人的工钱不可在你处过夜。富裕的人绝对不应该欺压与剥削穷苦的佣工，因为上主必要为他们主持正义。申命记也提到，雇主对待本地的兄弟佣工或外方人要一律公平，不可恶待他们。原则上应在当天交给他工钱，不要等到日落，因为他贫苦，他急需工钱用，免得他对你不满而呼求上主，你就不免有罪了。佣工的合理工资应是多少呢？以撒义亚书提到以年计算的佣工，但没有具体提到薪酬。马窦福音的比喻中则指出佣工的日薪是一个德纳。申15:18提到在安息年释放奴隶让他们自由的时候，应给他们支付应得佣工的双倍工资，如此上主也必在他们所做的事业上祝福他们。今日社会中从事日薪工作的人，一般上是教育程度很低的本地人或外籍劳工， 他们没有工作的保障，通常也没有争取薪酬多寡的权利，任凭雇主宰制。他们的权益唯有靠现代先知的呼吁，正义人士的努力来加以维护了。约伯传是一部反省人生痛苦的神学书籍，该书作者体会到一般佣工都需要辛勤劳作，生活非常穷困，因此他把世间的生活形容为在世界上服兵役。第七章第一节说，人的岁月岂不像佣工的时日，有如奴工切望阴粮，佣工期待工资。他表达了当时许多穷苦人的生活观，他们都盼望今世的日子赶快结束，因为在结束之后，他们才能够获得期待已久的报偿。新约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则比喻是浪子回头的故事，他把儿子的生活与佣工的生活在小儿子的际遇中做了强烈的对照。小儿子无知愚昧地放弃儿子的生活而离家出走，花天酒地后做的一个被雇用来替人喂猪的下场。他终于痛定思痛，反躬自问，我父亲有多少佣工都口粮丰盛，我在这里反要饿死。这才决意回到父亲那里去，并且要给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故事中的大儿子也好不了多少，他生在福中不知福，只懂得抱怨与嫉妒，却不懂得享受与父亲的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喜乐与平安。这个比喻启示我们要珍惜与天主圣父的关系，善度在他内的丰富生命，否则将跌落到一个佣工都不如的生活境遇。马二十一到十六是另一则精彩的比喻，他描述葡萄园的主人在不同时辰到市场去雇请工人到他的果园里工作，因为没有别人雇佣他们。到了晚上发工资时，主人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每人都发给了一个德纳。比喻中主人的慷慨大方，用来说明上主对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恩待，只要我们对他开放，他愿意无条件的恩赐我们物质与精神生活之所需，而且对任何背景的人都一视同仁。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论平信徒劝谕》中引用了上述圣经中的一句话，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整天闲着，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来激励平信徒参与改造世界、建立天国的使命感。教宗指出，葡萄园象征世界，信友们的特殊身份就是要进入葡萄园里工作，也就是要进入世界，做地光誓言，冲破世俗主义的黑暗，化解对宗教生活的冷漠，提升人性的尊严，以圣化社会。教宗强调，教会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教会的世俗幅度是不容忽略的。平信徒在世俗中从事各种职业与承担各种工作，他们在家庭与社会中应该发挥福音的精神，好像酵母一样去催化与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